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月20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美国国务院更新官网，以中国 China 取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名称 PRC， 我们要如何解读这项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两人最快在2月底前举行会谈，美俄之间的密集互动是否令北京感到不安？我们今天邀请两位专家和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些话题，欢迎观众朋友们在直播聊天室留言参与讨论或向来宾提问。一年一度的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 CPAC 今天在华盛顿近郊的马里兰州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 JD Vance 预计将发表讲话。那么来自欧洲包括阿根廷、英国、匈牙利的保守派政界人士也将出席这场为期3天的会议。美欧保守派人士齐聚一堂要谈哪些议题？今年的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当中又是否有和中国相关的议程呢？详细情况我们请人在 CPAC 现场的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为我们介绍。耀毅，
是东宁，我们叫今天呢星期四，就是这个保守派这个行动大会正式开幕的一天。那么在上午10点要举行的这个开幕典礼上呢，美国的副总统这个 JD 万斯呢将会到现场来先致辞，然后之后接受这个他们现场主持人的专访。那么在当中呢，当然还会谈到许多与特朗普政府相关的这个保守派的一些政策以及思想。那么在星期三呢，昨天的会议之前的这个暖身的活动上面呢，我们知道这个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的董事会的成员，同时也是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他在这个致辞当中就特别的提到了关于这个中国共产党所带来的威胁。那么当时是这样说的啊，他说我们保守派的政治行动大会与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基金会支持全世界的自由以及个人的自由，那么对我们社会的最大威胁是来自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有权利以及义务统治天下，不仅仅是主宰控制或施加霸权，而是统治天下，因此呢，它对中国以外的每个社会都构成了生存的威胁。今天中国政权正在3大洲打代理人战争，正如他之前提到的乌克兰、非洲以及亚洲，但是更令人不安的是呢，中国在东亚的炮战行为可能直接导致世界各地的社会发生战争。他也提到呢，中国正在发动政治战争，也是各地犯罪行为的幕后黑手。而张家敦呢也特别提到了，来自中国的芬太尼是毒害了美国的人民，而中国的生物实验室会制造出下一场大流行病的病毒等等。张家敦强调说呢，只要中共存在的一日，世界就永无宁日。而那在星期四今天的活动当中呢，也有一场的活动叫做中国威胁无处不在的分组会议，当中呢这个与会者将会聚集来讨论关于中国方面带来所谓的威胁。那么星期四呢也有一些重要的这个国会议员将出席啊，包括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这个 Mike Johnson， 参议员斯考特 Rick Scott，参议员克鲁兹 Ted Cruz 等人都将发表演说。那刚才您也提到一些外宾啊，包括这个前任的英国首相特拉斯 Liz Truss 还将出席发表演说。那其实在星期五当中呢，还会有更多的这个与这个国际相关的一些的会议，包括其实这个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呢，在日本、在韩国还有在匈牙利等国呢，这些国家都有这个分部，那么他们的分部的这些领导人呢也都会在今天的会场上在星期五的会场上面呢来主持活动发表讲话。此外呢，在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就是呢之前被这个哈马斯掳走的以色列的人质的家属也会在星期四的这个大会上面发表演说。东宁，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在 CPAC 大会现场给我们做的连线报道，感谢耀毅。美俄高层针对俄乌战争停火方案在沙特阿拉伯举行会谈之后，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很快将和普京来举行会面，普京也说他非常愿意和特朗普会面。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也证实了美俄两国领导人最快可能在本月底之前举行面对面的会谈。 华尔街日报称，美俄单独谈判被排除在局外的不只是乌克兰和欧洲很紧张，最坐立难安的局外人其实是中国。纽约时报也发表了一篇题为《特朗普转向普京，颠覆美国80年外交政策》的文章，指特朗普正在实施几代人以来美国外交政策最令人震惊的转变之一。而这个180度的大转变将迫使盟友和敌人都从根本上重新调整立场。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有外媒询问北京是否担心俄乌战争结束之后，美国的军事资源将进一步集中到印太地区。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希望各方共同解决乌克兰危机，实现欧洲的长治久安，而亚太地区是各国发展的高地，不应成为地缘政治对抗的棋局。那么习近平是否真的如媒体所言，因为俄乌停火谈判被排除在局外而感到不安？特朗普又是否如外界所分析的那样，正在联俄之中，打算先搞定普京，再腾出手来应对习近平呢？时事大谈，今天邀请两位来宾就美中俄三角关系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平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破空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的，一位是时政评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也非常欢迎您。
主持人好，胡平先生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胡平先生，美俄外长在沙特举行的这个停火的会谈像我们刚刚说的，排除在局外的有欧洲、乌克兰还有北京，稍后我们来谈北京的角色。不过乌克兰未能上桌呢，被很多人认为说批评为这是一个雅尔塔会议的重演，不晓得您怎么看这一次美俄停火会议呢？胡平先生，
这次沙特的会谈，乌克兰没有出席，这个引起很多非议，所以比成雅尔塔会议。不过和雅尔塔会议相比呢，这次沙特的会谈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它不是一个终极的会谈，在这个会谈上它没有做出任何决议和决定，达成协议。换句话说，它只是这个停火会谈的一个环节。接下来还会有些会谈，那么可以想象，在接下来的会谈中，我想乌克兰会这个走上这个会出现在会谈的这个场合，尤其是最后的，你要达到一个停火，要达成个协议，那没有乌克兰是不可想象的嘛。所以就在日前，普京也说到，这个会谈不会排除乌克兰，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事情。再说了，就是早在川普当选但是还上任之前，就已经和泽连斯基见过。另外呢，在这次和川普和普京通话之前呢，也和川普的团队，也和泽连斯基的有过好几轮的磋商，就说明了这次在沙特的会谈呢，仅仅是一个漫长的会谈的一个环节，所以把它就称之为雅尔塔会议，我觉得那未免还不是很恰当。
好的，感谢胡平先生的分析，也请教陈破空先生当然这个会谈完了之后，有很多媒体的传闻出来，其中呢福克斯新闻就披露了美俄双方正在提议一个所谓的三阶段停火计划，和平计划，包括了第一阶段是停火，再来是乌克兰举行选举，最后才是签署和平协议。你怎么看这个消息传出来？还有当然美俄元首已经通话了，但现在特朗普总统说他和普京两个人最快在月底之前就来举行面对面的会谈，你怎么看这些消息呢？
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特朗普的迫切性，因为他在竞选期间说，如果他上任的话，24小时之内就让乌克兰停火解决，达成和平协议。那么甚至说在后任总统期间，那么现在看来这个情况远比他想象的严重，或者说那只是竞选语言，那不仅24小时解决不了，一个月都解决不了，现在是百日计划，看能不能解决了。我认为呢，现在讲的是三阶段停火。什么就是停火，然后乌克兰选举或者是怎么样？这里面呢，在昨天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对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进行了大量的抨击和指责，甚至让外界非常震惊的是，他说泽伦斯基是独裁者，又说支持率只有4%，说以前美国本来可以帮助他达成协议，或者完全归还他们的土地，也不让他们的人民呢受伤，说他没有选择这一点，是不是在暗示说川普第一个任期的做法不太清楚？那么说现在是回到和平的时候了，似乎这里面暗示呢， 由于俄乌谈判，原来比如说美俄乌三方谈判要举行，但是由于俄和乌的俄罗斯乌克兰的态度相差太大，美国感到这个复杂性难度，加上如果是广泛的话，欧洲应该介入，再广泛中国也应该介入，所以可能美国要采取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美国跟俄罗斯先谈。那么现在看来，乌克兰和泽连斯基反应很大，那么所以川普呢可能采取了这个严厉的说法，这个严厉的说法既可能是一个谈判的技巧，极限施压给泽连斯基，但另一方面来说，也可能是另一种战略意图的急迫，就是急迫的要结束乌克兰战争，然后转向中国共产中国这个重心。但是说到乌克兰的选举的时候啊，像英国首相就回应得很好，说我们二战的时候，由于宪法规定啊，战时的时候我们的首相也没有选举，就好像丘吉尔、温斯顿·丘吉尔就连任，那是战争胜利的保障。同样，乌克兰的宪法规定了战时期间不选举总统。而去年5月20号，他的总统任期到期，2024年5月号，说延一年到今年5月9号，所以这个是在乌克兰是符合宪法的。另外呢，今年5月9号，在美国各种施压下，也有可能举行选举，但选举之后也未必就不是泽连斯基，只是说想影响乌克兰政治，可能试探一下。那乌克兰内部在2月19号当天做了一个民调显示啊，这个泽连斯基仍然获得了57%的支持率，他的支持率一直在50%以上。那不支持率呢是37%，所以川普讲这个话呢，让外界是非常的震动，可能是对这个急于推动谈判的一个焦虑。俄罗斯似乎对目前的谈判表示满意，但是4个半小时的谈判显示非常艰难，只能说这个和平团队继续推进，但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啊，所以这个路看上去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短。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来宾啊，针对这特朗普总统积极促成这个俄乌战争的停火发表了分析。我很快来听一下网友们怎么看。这位叫 Megaist 的网友说，川普不要拉郎配，如果欧洲和乌克兰的泽连斯基不想和平，那就继续打吧，省得自己背负骂名。看那些政客舆论对于这样的抨击呢，何苦？他们如果不想打了，会主动制造氛围进行和谈，那时特朗普再出山，舆论就没这么汹涌了。类这位网友他说，被他们认为最强大的后盾俄罗斯，现在和他们嘴里的敌人美国眉来眼去，被他们养大的家犬北韩也跟着他们口中的靠山跑了。如果他们够聪明的话，就应该全力支持乌克兰和欧盟搞好关系。这位网友口中的这个他们应该指的是中共哦。那我就顺着这个网友的话请教这个胡平先生，你怎么看他刚才这个网友说这个美国跟俄罗斯也眉来眼去哦，刚好也符合了最近这个美国主流媒体华尔街日报就说美俄眉目传情是令北京感到不安。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停火会谈被排除了，除了乌克兰的泽连斯基，当然这中方也被排除在外的。你怎么看现在特朗普和普京互抛橄榄枝，被排除在局外的这个习近平作为一个局外人，他的会作何感受呢？胡平先生，
我觉得华尔街日报这种说法有些过甚其词。在这个乌克兰之战、俄乌会谈这个问题上，北京本来就是局外人。那这个会谈呢，当时的双方，一个是俄国，一个是乌克兰，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另外，欧盟尤其是美国，因为他们坚定的支持乌克兰，另外呢还给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资助，包括武器方面的资助，因此呢也可以算是当事的一方，所以他们也会出席这个会谈。而以中国呢，他至少虽然他暗地里是偏袒俄国的，也给俄国提供了大量的物资的援助，但是毕竟呢还没有提供军事武器方面的援助，摆出来的姿态呢还是个中立的姿态。因此在这种会谈中呢，北京本来就没有这种必要性，就非要出席，就没，换句话说就没有给他留椅子。所以在下面接下来的几轮会谈中，如果北京方面没有人出席，我觉得这也毫不奇怪。北京对这点他也应该知道，所以他不会就因为这个问题感到特别特别的不安。至于说这个现在川普摆出和俄国要修复关系，当然就引出很多别的解读，包括就说美国现在川普是不是要这个反打尼克松的中国牌，这个联俄制中。因为我们知道上个世纪70年代尼克松和中国建交，就是 共同对付苏联，那就所谓联中制苏，或者叫联中制俄。那么其实这个问题在八年前川普刚刚上台的时候，很多人就提出这个问题来了。当时英国卫报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就说川普要反打尼克松的中国牌。不过这个点呢，我觉得如果假如川普想这么做的话，那其实他都做不到。因为当年尼克松之所以能够联中制俄，他的前提他的背景是中国和苏联本来他们自己已经闹翻了，打得不亦乐乎，势同水火，而你现在中国和俄国的关系相当友好，相当正常，而且是早就说是战略伙伴关系，尤其是这个2022年普京发动这个入侵乌克兰之战，那么事先呢，前头两天呢，他到北京参加了冬奥会的开幕式，然后和普京和习近平发表联合声明，说明中俄友好是上不封顶。然后呢，接着就打起仗来了。那中国呢，其实为俄国提供了大量的物资的援助啊，换句话说，现在中俄的关系，可以说是达到了冷战结束以后，高峰。那这，换句话说，如果中国之间他们自己没有闹矛盾，他们自己没有斗起来，你美国你怎么可能去利用俄国去打压中国呢？再说，当然前些天万斯也讲到说，由于这个俄乌之战，美国参与对俄国的经济制裁，那么俄国呢就和西方的市场脱离了关系，就变得呢不得不依附于中国，成了中国的小兄弟。那么当然他就希望呢通过修复和俄国的关系，加强和俄国的经贸往来，再把俄国拉过来。这个当然很重要，但是对俄国来说，他在经济上和中国的依赖关系要远远的强过和你美国的经济关系。就拿2023年的经贸的数字来看，在2023年，中俄之间的贸易额是2400亿美元，而在2023年呢，美国和俄国的贸易额只有52美元，那太少了，相差两个数量级。当然，这是和美国对俄国实行经济制裁有关。你要拿一个战前的数字，比如说2021年的数字，你就发现的，在2021年。中俄的贸易额是1470亿，而美国和俄国的贸易额呢只有360亿，相差也是一个数量级。那换句话，我们可以想象，如果美国和俄国修复了关系，那么美俄之间的经贸往来一定会恢复，而且还很可能有增长。但是呢，因为它和中国的贸易额相比的，依然还不是在一个档次上。所以单从经济上来说，俄国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就找到美国这边来和中国疏远关系，这是其他方面还有一些别的因素。比如说，当然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啊，一旦美国这个俄乌之战这个问题摆平了，他就可能抽出更多的精力，抽出更多的军力来应对亚太的局势，应对中国的挑战。但是呢，这并不等于说他在美国在未来应对亚太的事情、应对中国的问题上，他可以指望俄国来帮忙。那么在北京的问题上，俄国其实帮不上忙，而且他也肯定也不愿意帮忙。因为他有他的利益。而他的利益呢，其实和中共更接近。就拿我们最关心的台湾问题，那就在去年5月，普京还表态嘛。就表示要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而且还支持中国实现统一的举措。这就是说，中国向台湾施加压力，武力挑衅，甚至要武统。那在这些问题上，美国当然会持反对的态度。甚至如果一旦北京动起武来了，美国还有可能就军事介入。但是俄国呢，你从普京的表态看得清楚，他绝不会这么做。 相反呢，他一定会站在和中国相似的立场之上。如果你美国跑去介入了，他还反过来会批评你美国，说你在干涉中国内政啊。所以在这些在鉴于现在这个中国之间的关系，在这个中美俄这个三角形中，那中国和俄国之间的距离要远远的小于美国和俄国之间的距离，所以在这点上，那种要所谓联俄制中这种说法，我觉得它是不成立的。
好的，感谢胡平先生的分析。那么陈破空先生，刚才胡平先生这段评论有三点想请您回应，一个就是说这美俄之间的这个乌克兰停火谈判啊当中没有给习近平留椅子，这是理所当然吗？再来就是说现在这个特朗普要考虑联俄制中啊，就目前的中俄关系来讲是不是很困难？再来就是特朗普的策略是不是要先搞定普京就能够腾出手来应对印太方面的问题和应对习近平呢？也想请您回应一下胡平先生好吗？
嗯，从客观上来说呢，这个美国要联俄制中、联俄抗中的确呢是比较困难，跟40年前联中抗苏呢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呢，主观意图跟客观事实啊，它有一个调整，会调整到中间状态。就是主观意图，特朗普政府有这样的意图，在第一个任期就要联俄抗中、联俄制中，就要反大三角关系、反尼克松的政策，甚至基辛格老年的基辛格都到这个川普大厦跟川普见面后任的时候就提出了反三角的关系，基辛格马上出访北京，然后出访莫斯科，他把双方都称为好朋友，但是实际上他在调节另一种大三角关系，连基辛格都做了那样的转变。但是当时联俄抗中为什么没有实现呢？是因为民主党制造了一个子虚乌有的所谓通俄门事件，使川普呢受困于通俄门事件，投鼠忌器，很多这个美俄之间的实质性东西无法推动。那么到现在来说，川普肯定是抱着联俄制中的思想、联俄抗中的思想，只是能否实现就客观现实。刚才胡平先生讲了，说中国之间有很大的经贸联系，还有这个战争或者是邻国的关系，还有等等。但是呢，事情是变化的，事情是动态的，不是静态的。比如说，这个关于俄罗斯对台湾的表态，要注意一下，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前对台湾的表态并不是那么强，跟其他国家的描述没有太大的区别，什么一个中国的政策啊，又是共识啊等等。但是他战争开始对台湾表达特别强，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呢，又是支持中国对台湾采取任何行动，因为他受到了国际孤立，他在发动乌克兰战争，他巴不得中国去打台湾，这样子两人呢抱团取火，至少不会觉得那个冷清和孤独。但是等到乌克兰战争结束，和平协议达成，不见得俄罗斯不改变调子，不见得会对台湾呢张牙舞爪，或者也不见得说中共去打台湾啊，俄罗斯就会谴责美国干预啊，什么支持中国，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中苏关系、中国关系历来就是演变的，越近越容易生陷。因为事实上，在地理环境上，美国跟俄罗斯啊隔着海峡，并没有直接的威胁。但是俄罗斯跟中国在历史上从来就是宿敌，不管是近代还是当代，从来就是宿敌。今天就算是中俄关系表面上友好，边境都是重炮对峙，都是核武器对峙，那是最严重设防的边界，最漫长的边界。看看美加边界几乎是不设防的。说这个另外一个讲的经贸关系啊，大多数的这亚太国家，就是非美国体系的国家，甚至金砖国家跟中国的贸易都是大的，甚至包括澳大利亚、印度，它的第一大贸易国都可能是中国。但这并不妨碍印度、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跟美国结盟。对普京、对俄罗斯来说，这次川普伸出的橄榄枝是他的救命稻草。不排除当川普做出180度大转弯的时候，俄罗斯不会做出180度大转弯。我说主观意图、客观实现可能达到一个中间状态，那就是让中国疏远。在川普竞争的时候就说了，竞选后期他就说了，他说我读过历史书，历史书告诉我们中国绝对不能结盟，绝对不能让他们在一起，这是拜登政府犯下的愚蠢的错误。他的意思很清楚，他上来之后不能让中俄结盟，说他今天做出了大幅的动作，就要根本改善跟俄国的关系，根本的把指向共产中国，至于达到什么状态不得而知，我就说可能达到一个中间状态，这是双方的一个结合。至于说习近平和中国没有参加会谈，他是局外人，他根本不是局外人。中国不仅向俄罗斯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大量的军备援助，包括这个军事科技的这些发动机、涡轮机，他生产那个导弹、炮弹、飞机的一些零部件都是中国援助的，芯片，没有这些零部件，俄罗斯的战争机器没法运转。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支持了大量的无人机，以至于俄罗斯的上将说中国的无人机是最好的，说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用途，说真是太棒了，这是俄罗斯的上将所讲的，大量的杀伤了乌克兰人。至于这两天俄罗斯有另外的人出来指责中共把无人机也提供给了乌克兰，说杀死了俄罗斯人， 这实际上是向美国示好的一句话，说这些关系非常的复杂，说中共不是局外人，但他现在进不去，因为乌克兰都还没进入三方会谈，欧洲还没进入，中国是排到第五位。但最终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排除中国因素无法解决，就跟金正恩谈判，习近平最后拽后腿，特朗普跟金正恩谈不成。同样，川普跟普京谈判呢，习近平肯定会拽后腿，只不过普京俄罗斯是大国，不见得像金正恩那么好拽后腿。但是最终北京和习近平的加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它一定是个负面因素，绝对不是促进因素。他一怕乌克兰停战，他没有可乘之机，他最怕联俄之中，那他就置于了一个可以说最危险的境地。
好的，我想请胡平先生回应一下陈破空先生，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再念两个网友一并回应一下嘛，因为我们今天的网友针对这个话题的这个想法也很多不同的啊。Reader Clear 他说，习普本质是专制独裁，性质相近，鼻息相通的，那么特普会普地大概也是敷衍应付，阳奉阴违，习氏不管是风吹浪打，甚至闲庭信步，美国特朗普政府主导的结果，俄乌战争恐怕会以牺牲乌克兰相当主权为代价，战后的世界格局可能是美欧分化，中俄得势的多极世界。尹化荣他说，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同志在20世纪发出指示要联中抗苏，他在21世纪又发出指示要联俄抗中。胡平先生回应一下我们网友还有刚才这个陈破空先生的观点好吗？胡平先生，
其实8年前就是我们提出要这个联俄抗中嘛，包括基辛格，当时我就认为他不可能，其中谈到一些原因，除了这个原因那些原因之外，还有个原因呢，就是美国和俄国在地缘政治上有很多摩擦啊，包括当时的乌克兰，虽然乌克兰打仗是后来的事儿，但是从克里米亚起，那么美俄之间在对乌克兰的问题就出现了重大的分歧，还有在中东，中东发生的很多冲突背后都是一边是美国，一边是俄国，所以这么一些地缘政治上的一些摩擦，使得美国和俄国不可能走得很近。那么现在回到现在来说，当然在表面的友好之下，中俄之间也有很多的矛盾，很多的问题，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看不到有哪一个问题可以造成使中俄关系破裂这么状况啊。因此呢，大的格局的基本上会如此，下面会怎么演变呢？很大程度上是要取决于川普究竟采取什么方法来应对中国，都说他要采取要把重点放在中国身上，但是怎么样做呢？你是靠这个胡萝卜呢，还是靠大棒呢？如果胡萝卜加大棒，那各占几分呢？这些做法，那么对未来的中俄关系、美中俄三角关系会产生一些，当然不是实质性的影响，会产生一些局部的一些改变。
好的，感谢胡平先生。今天针对这个美中俄三角关系，我们网友有很多不同看法。我很快念两个，然后请这个陈破空先生也回应一下网友，还有这个胡平先生啊。这位叫做文言红叶的网友，他说：“扳平俄罗斯，专心应付中共的威胁。普京是粗鲁强暴，但是习近平是狡猾无赖，是更不好对付的。”还有一位这个网址很长啊，叫 DPCR202020250021，这位网友他说，中共善用三角关系，抗战时是联日抗蒋，建国是联苏抗美，与苏了联交恶之后呢，又联美抗苏，习近平登基之后又联俄抗美，现在俄罗斯不行了，又要联欧来抗美啊。善于三角关系中取利的中共呢，也怕这个俄美联合抗中，所以中共后续可能还会有动作，对俄罗斯直接用钱砸，对美国可能会制造假讯息啊，地下党作秀，收买政府智库成员等等。这是我们这个网友他对这个美中俄三角关系的观察啊。那想请教陈破空先生回应一下我们网友，我觉得刚才这位讲的很有意思，他讲了很多这个套很多个 set 的这个三角关系啊，包括这个联欧抗美。现在习近平如果真的失去普京这个盟友，他会不会也考虑到说要联合这个欧洲的盟友来联合抗美呢？你想请陈破空先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还有胡平先生好吗？陈破空先生，
中共肯定有这个主观意图想联欧抗美，但是客观上根本做不到，因为现在就在 美国打的这个贸易战呢，表面上是针对各国都在打贸易战，加拿大、墨西哥、欧洲都卷入其中。但是你要分析贸易战的来龙去脉，它最终的指向都是中国，都是北京。因为像墨西哥、加拿大有很多的中国产品转到进去，趁中国在墨西哥大量设厂，想逃避啊，在川普第一个任期设置的关税。所以当对墨西哥、加拿大征税的时候，就对中国征税了。当有10%的专项税，对中国征10%的专项税，10%专项税是指的分派你毒品，而分派你的毒品从哪来？大多数从墨西哥绕进来，还有从部分从加拿大进来。同样，欧洲的问题，我们要注意到，当美国跟欧洲发生了这个贸易纠纷，美国川普讲的是要平衡贸易，就你收我多少，我也收你多少，你收我少，我也收你少，就一点不多，一点不少 ，not more, not less， 就有个公平贸易。那公平贸易是这个美欧之间。欧洲原来是顺差，美国是逆差，那这个平衡下去就是我们不要顺逆差，那欧洲它会转嫁，它就会转嫁到中国，所以现在欧洲实际上对中国呢是也是增加了关税，而且对产品增加了调查，因为它跟中国刚好形成逆差，如果它在美国这边的顺差得不到了，从哪里补？那叫中国那边减少逆差，所以这些关系恰好推动整个世界格局的转变，加上欧洲的这个民主价值、普世价值跟美国是相同的。所以中共呢要联欧制美呢根本没有任何的可能性，看不出有任何的这个作为，他想是想，他很想，但是几乎是打动不了任何国家，不管是西欧还是东欧个别的国家，像什么塞尔维亚、匈牙利可能有所这个动心，但是他们根本翻不起大浪。中共自己也很明白，只不过呢中共现在呢他体量很大，他的 GDP 跟美国是他是这个第二位，外贸呢是名义上是第二大贸易国，但是跟美国是几乎是并驾齐驱的贸易大国。对很多国家，中国仍然是第一大贸易国。但是最近这美国在平衡贸易、加强关税战、贸易战时，我们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很多数据变了。比如墨西哥成了美国最大进口国，而昨天又开始宣布了德国现在重新变了，德国的最大贸易国又变成美国了，就是短时间就调整过来了。所以这个长此以往呢，对中国并不利，对共产中国并不利。他这个瘦死了骆驼比马大。他凭着大体量了，可以跟美国拼一下，但是至于要联欧抗美呢，我说这个门都摸不着。
好的，感谢陈伯公先生。我们再念两三位网友的这个评论哦，请两位来宾跟我们上半场美中的关系做简单的总结了哈。这位叫鱼次郎的网友他说，美国真是不简单，当年联中抗苏，中共得到了美国几十年的绥靖机会，而现在又要联俄抗中了。显然美国不但不会让战争的元凶普京失去政权，他们还会以联俄抗中为借口来扶持俄罗斯几十年，这是网友个人看法。还有一位叫金琛蔡的网友他说，对于俄乌战争的停火谈判被排除在外，中国的确可能会感到不安，因为这不仅是涉及到乌克兰局势，也可能会改变全球格局，特别是在美俄关系和大国间的战略博弈上。特朗普与普京再次会面，最终如果成型，的确可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带来压力。特朗普若以联俄制中的策略来应对中国的话，那么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安全环境也会受到挑战啊。还有一位叫 LJX， 他说俄罗斯50年都不可能投靠西方，即使是俄欧一体化也是俄罗斯主导，但这不符合美中的利益。最后一位吧 ，Dimitri 这位网友他说，多极化的世界格局最容易爆发战争了，一定有许多国家组成不同阵营的联盟，接着就是开打了。两位来宾来回应一下网友，也跟我们上半场做总结了。先请胡平先生好吗？
那简单说一句呢，就是如果俄国还是普京，中国还是习近平，那么目前这种状况，我觉得就是很难指望有重大的改变。
嗯，
也就是说，美国要想联俄制中，那基本上就做不到。当然，如果刚才的前提有所变化，俄国如果不再是普京，尤其是中国如果不再是习近平，那又另当别论。
嗯，好的，也请陈伯公先生回应一下并做总结。还有我想问，就是说看这目前的情势发展，特朗普会不会先和普京会面才跟这个习近平会面？如果这样的这个情势是真的这样演变的话，对于美中俄三角关系又意味着什么呢？陈伯公先生。
美国双方都宣布说最快在这个月底二月底就很快了，就是美俄首脑可能会见，这个是已经是宣布的事情。但是川普跟习近平之间呢，有可能现在谈一下都没有谈拢，因为中共呢在吸取他第一个任期的教训，他觉得不要那么快让步，所以他认为他自己体积很大，体量很大，他不像墨西哥、加拿大，他觉得你加关税，我可以反制你的关税，让美国痛。那川普呢，现在跟这个习近平也觉得并不是好对付，他要先解决乌克兰的问题，把俄罗斯稳住，再去解决别的问题。至于他跟习近平谈什么，也可能谈贸易，如果双方谈得来，谈。 谈不来的话，我想总体的趋势，说的浅一点就是冷战，说的重一点就是全面的遏制和包围，或者是全面的敌对。
好的，非常感谢陈破空先生还有胡平先生给我们带来上半场的精彩点评。提醒大家，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在下半场，我们还要带您关注美国国务院在官网上用中国 China 来取代中华人民共和国 PRC， 这种改变释放什么样的讯息呢？还有卢比奥和王毅一连三次错过了在国际场合见面的机会，两人王不见王，分庭抗礼，对美中关系又释放出什么讯息？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和您一起讨论。欢迎回到美国之音二月二十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美国国务院网站最近进行例行性的更新，官网上除了删除不支持台独的表述之外呢，最近的发展是以中国 China 来取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名称 PRC。 目前我们还不清楚未来所有国务院的文件是否都只会使用中国这个名称，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1月24号和中国外长王毅的通话的时候呢，当时国务院的通话纪要中使用的还是 PRC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么我们知道卢比奥日前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和日韩的外长举行会晤之后，转往了沙乌地阿拉伯举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会谈，针对俄乌战争举行停火会谈。那么王毅这边呢，则是在慕尼黑和德国法国的外长会面之后呢，转往纽约，以多边主义和完善全球治理的题目主持了联合国安理会的部长级会议啊。那么王毅预定周四，也就是今天，转往南非出席 G20 的外长会。卢比奥则是以本届的20国集团会议的议程充斥着反美主义为由，已经表示他不会出席20国集团的外长会。那么卢比奥和王毅两个人现在是王不见王，分庭抗礼，这又给美中关系释放出什么讯息呢？我们今天就这两个话题来继续请教我们的两位来宾啊，一位是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先生，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我们再次欢迎二位参与今天的节目讨论。好的，那最新的消息就是我刚刚提到美国国务院的官网用中国 China 来取代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官方的名称 PRC， 不晓得两位来宾怎么解读这样的一个变化。下半场我们先请陈破空先生帮我们分析好吗？陈破空先生您怎么看？
这是近期啊美国国务院官网的第二个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前段时间呢，就是取消了叫不支持台湾独立这句话放下来了，那么现在呢又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改成了中国，然后维持了拜登时期的描述，美国跟中国是战略竞争关系。那这两个变化呢，实际上是它主要反映，我们从客观上讲呢，是反映了台湾的主流民意。因为凡是对台湾问题比较了解的都知道，应该我们在20-30年前，如果都还感到比较吃惊的话，那对台湾问题了解之后就知道，台湾的主流民意，特别本土派，它的主流民意追求台湾独立，成为独立国家，它就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它是。不会跟中国搞在一起，尤其不会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搞在一起，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跟台湾从来没发生过任何关系。但是它另外一个层次呢，让大陆的中国人或者海外的中国人非常吃惊意外的是呢，就是他们也不愿意要中华民国这个国号，因为中华民国呢，觉得是有个蒋介石国民政府从大陆去的，是1945年之后这个日本美国迫使日本割让台湾，或者把台湾暂时交给中华民国托管形成的，所以他们认为中华民国是外的政权，而本土派呢也深受了当时蒋介石统治之害，有228事件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说本土派或者逐渐形成台湾的主流民意，就是要成为独立国家， 说美国这两个表述呢，恰恰是对台湾客观事实或者主观这个主流民意的一个描述，就是台湾独立他不再支持，就暗示呢台湾可以成立独立国家。另一方面来说呢，不再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是说不是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就是一个中国一个台湾。而中共那边是对省问题的敏感，中共是全身都是基点，他说反对两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他也不愿意，他反对一中一台，你说一个中国一个台湾他也不愿意，你随便怎么说他都不愿意。所以呢，美国这回就是一中一台，所以对中国来说有刺激。不过这个是不是美国长远政策呢，还有待观察，也可能是一个是不是谈判中的施压，或者是一个大动作之前的施压手段。因为早在2022年5月的时候，拜登政府时期啊，当时这个在阿拉斯加双方谈得很糟糕，很不欢。杨洁篪、王毅啊，大闹天宫啊，大耍那个流氓，这个让美国的这个沙利文和布林肯很不高兴，午餐都没吃。后来呢，在5月份的时候，国务院的官网暂时的把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拿下来了。后来到了5月底的时候又放上去，
不到一个月。
所以这个可能是双方的一个回合。那这回川普究竟是不是为了一个更大的动作的一个先声呢，放在那里施压的手段呢？到时候如果谈得妥的话，是不是把它拿下来，很难说。或者做一个长远的政策，是对台湾主流民意的尊重，或者做一个根本性的美中关系的改变铺路，这些都有可能。
也要请教胡平先生怎么看这连续的转变，其实非常微妙。就像刚才陈鹏鹏先讲的，美国国务院官网一开始是先删除了这个不支持台独这样的表述，然后接着又把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名称 PRC 改成了这个中国 China。 这像是刚才这陈鹏鹏先解读的这个一中一台吗？北方应该不可能不知道，这样可能会引起这个北京非常强烈这个回应和这个触动他的敏感神经的。你怎么看这个连续两个非常微妙在美国国务院官网上的变化呢，胡平先生？
国务院官网上一些措辞的改变之所以引起我们关注，是因为我们想通过这个来看、来观察、来了解川普 2.0 的川普的对台政策、对华政策。那么这里呢，当然反映一些措辞的改变，你可以做多种的解释，比如说这个中国和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 China 或者 PRC 这些说法。那我们谈美国也经常用不同的说法，一会儿叫它美国，一会儿叫它美利坚合众国，它的全称和它的简称等等，它一般来说呢，并不一定反映有多么强大的重要的变化。当然，在官网中间把那个不支持台独去掉了。这个是引人比较引人注意的。另外一方面没考虑到他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多的称为中国。那言外之意，当然他就是也可以做一种解读，就是他认为台湾不是中国但是目前台湾他又没有改国号，没有叫台湾的国家，所以这个问题就变得就和前段时间一直大家引起纷纷议论的对联合国2758决议的解读可是问题关键就在于呢，除非美国以和台湾也就是和建交，否则你在别的方面的改动呢都没有太大的意义。就像对2758决议的解读，到头来提出的要求也就是希望台湾能够以后能够更有意义的参加一些联合国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参加一些世贸组织的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活动啊，世界邮局这个邮电组织的一些活动啊，也不是说让台湾成为联合国这个正式的会员国所以这么说起来呢，那对台湾的实际这个好处呢就相当有限那依然不能突破目前这个困局所以我觉得他从这点看起来，不论我们对这个措辞的变动做怎么样的理解他都至少不反映出到现在为止川普在对台对华政策上一个重大的变化，这点看不出来。
感谢胡平先生分析。我们在关注这个北京方面的反应的同时，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两位来宾，因为在这个最新更新过的这个美国国务院官网的页面上呢，除了把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PRC 改成中国 China 之外，它还有往下看，它还有一些这个微妙的改变那么就有这个媒体发现到了，当中页面上提到了华盛顿接下来会致力打击中国共产党，它用的是 CCP 对美国政府的恶意攻击。那么新版的网面提及中共 CCP 3次，但这个过去在旧版的拜登时期的这个国务院官网上面是没有把 CCP 中共放进去的。我想请教陈鹏鹏先生，其实我们知道特朗普第一任的时候就很明显的把中共跟中国给区隔开来，但拜登 登政府时期某种程度上也是沿用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在网站上没有明显的提出这个 CCP。 你怎么看现在官网上面三次提到中共，他是不是第二任也会跟他的第一任一样，把中国跟中共这两个政权和国家是明显的把它区分开来呢？想请教两位来宾看法。沈破公先很快先讲一下好吗？
我想呢，这个美国很清楚中国的情况，因为中国的现在是超级大国，跟美国呢是几乎并起临坐，而且是很多实力甚至超过美国，它的军事生产能力啊和军舰数啊都是非常庞大的，那么对美国构成了直接的威胁，而它对于美国的网络攻击、黑客攻击啊，是美国所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美国是有点防不胜防的架势。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看到了从副总统万斯啊到这个政论家张家敦的评论，都是中国是不仅在中国国内啊实施这个专制独裁，想把专制独裁推销到全世界，是原来说可在亚非拉他去推销，现在甚至向美国社会在倾销，通过这个网络手段、网络控制啊，或者是施加压力等等，让美国感觉到了这个危机。所以美国知道中国是这么庞大的一块，那么很清楚他要区分一下，那么其中重恶的成分呢是中国共产党，那并不是中国人民，所以他把这个区分出来。因为要跟中国打交道的话，可能迟早会是各个层面的打交道，或者是中国共产党倒台之后，那今天的中国就可能不一样，就跟日本军国主义时期啊面目狰狞，但是日本成为一个和平国家，民主国家，战后的日本又是和平和民主的象征，又是另外一个形象，德国也是如此。说中国这个形象现在虽然面目可憎，狰狞可怕，对世界构成重大威胁，但是一旦实现某种转型，或者是共产党并不具有主要地位，或者共产党的行为被压制之后呢，这个中国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想说一句，还有美国长期存在一个厌俄情绪，在二战以来就存在一个亲中情绪，特别是左派和民主党这个方面呢，可能美国也在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个厌俄情绪主要是冷战形成的，还有冷战之前呢，实际上是就有意识形态的对立。那这个亲中情绪呢，二战跟中国是国民政府是合作关系，那中国当时跟日军是合作关系，那中国后来取代了，成了主要政府，所以再加上联中抗苏的这个必要性，导致美国社会弥漫着亲中情绪，弥漫着这个仇俄情绪。现在可能反过来啊，就是川普在大幅度的调整，不仅共和党和川普呢是比较亲俄的，而且这个厌中情绪开始弥漫开来，所以这是双方从气氛改变到这个国际地缘政治根本改变了，这个可以说是很相协调的这么一个气氛。
好的，感谢陈破空先生的解读，也想请胡平先生解读一下这个国务院新的这个官网的页面当中提到了中共三次，而且还特别去点出这个中国是一个在贸易上跟美国不合作的国家，你怎么看这个新的页面当中的一些小细节？还有也想请教您，北京您认为会怎么回？因为之前这个删除不支持台独的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是很明确的说这是严重的立场倒退，而且要求美方立即纠正错误。针对这一次把 PRC 改成 China， 您认为北京方面是不是也会有一个比较激烈的回应呢？胡平先生，
对于这个把这个 China 变成这个把 PRC 和 China 做个改变，我想在这点上中国不会做出什么明显的反应。再说了，像这次官网中以及川普政府一些官员，有时候谈中国的问题，他特别强的是谈到中共这种区分，当然本身是毫无疑问是很正确的啊。但另一方面呢，它也是反映一种其实说话的一种习惯，包括像我们谈到中国的有些事情，我们就会简单的说是中国啊，哪怕这件事情是政府做的，我们也会简单谈中国。但在谈到另外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说是中共，我们不会去谈中国。你说六四，我们就不会说中国干的六四，我们就一定会说是中共干的六四。反过来，他的中国政府在国内干的另外一些事情，我们就会简单的称为中国。这里头呢，表明了我们对有些事情本身的一种价值判断。那么我想这次官网中体现这些措辞的一些微妙改变，其实也体现这一点。因为理论上讲，你中国不等于中共，这一点应该大家其实都是明白的。
好的，感谢胡平先生还有陈破空先生二位针对这个美国国务院的官网这样微妙的变化呢进行了这个深入的解读。那么接下来我还有另外一个话题啊，想在这节目最后请教两位啊，就是这个中共或者中国的外长王毅还有这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最近两个人的互动非常微妙，包括在这个慕尼黑会议，还有在这个纽约联合国的这个安理会，以及即将举行的这个 G20 二十国集团峰会在这南非举行，三个可能见面的国际场合，而且两边都还各自跟 其他国家的外长都会面了，但感觉上好像中美的外长是不是王不见王，而且还有这个分庭抗礼的这个迹象显示，不晓得两位来宾怎么解读王毅和卢比奥这个中美两国外长现在是不太愿意见面，他对于美中关系释放出一个什么样的讯号呢？我想先请陈破空先生来帮我们解读一下好吗？
这样反映到目前的美中关系，在川普上任以来呢，中共习近平的策略看上去是想硬杠，硬杠一段时间看看再说，而美国呢是想冷却，把中美关系冷却在里面再说，先处理其他关系，冷静观察。说反映到这个王毅跟卢比奥呢是不见面，这个不见面呢，他们有个通话，这个通话也可以说是挑衅了美国，因为当时通话之后，中共在国内宣传说王毅说了一句话，叫卢比奥呢好自为之。当时我就铁口直断，我说根本没有这句话，这他不可能讲这句话，不仅不符合外交礼仪，也不敢讲这个话。那么是中共在国内的宣传。但是有的人还假装出来解读，好像中共讲了这句话，但是中共发的英文稿没这句话，中文稿他有，然后美国这边的英文稿也没有，后来卢比奥这个会见记者的时候也没有听到这句话，那么这个是说明这句话传到了美国，也引起了美国的这个恼怒，但实际上这个中共的宣传技巧，但是这些都可以显示中共这个雕虫小技给中美关系带来这个危害，他为了挽回一个颜面，因为以前呢制裁过卢比奥，卢比奥在新疆、西藏、香港问题上力挺中国人权，对吧？抗击中共是这个国会中啊是反共大员之一。当了国务卿，中共为了台阶下搞了两手，一手就是把人家的名字翻译成第二声的卢比奥，翻成了第三声的卢比奥，想换一个这个狸猫换太子，连这个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听了都笑了。第二手就来一个假装说好像两人电话通话，王毅来了一句你好自为之，好像中国人民觉得王毅好像很了不起似的，实际上就根本不存在的事情。说这些事情都显示了中共啊这个聪明反被聪明误啊，小聪明误大事。
好的，感谢陈破空先生的解析，想听听看这胡平先生怎么看这个卢比奥跟王毅现在连续三个国际场合，这个慕尼黑会议，在纽约联合国，还有这个 G20 在南非举行的这个外长会议，都是很理所当然两方可以见面的机会，但是都没有发生这个王毅跟这个卢比奥的会面啊，感觉上是有点分庭抗礼跟王不见王，而且似乎还有一些针锋相对呢，因为我们知道这卢比奥之前是去巴拿马外交出席，促成了巴拿马不续签中国的一带一路，那么王毅呢，他又在这个纽约联合国和这个拉美的外长会面的时候说，这个拉美不是哪一国的后院，中国永远都是拉美可信赖的朋友。如果我们去看两边的言辞的话，不只是王不见王，根本已经到了有点像是针锋相对的地步。你怎么看？刚才陈破空先生也介绍了一些背景，包括好自为之，还有这卢比奥其实现在还是被中国制裁的，你怎么看这一连串的发展对于美中关系接下来走向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预示呢？胡平先生，
你就看上次王毅到美国来参加联合国的部长会议，在此之前呢，傅聪就极力鼓动，在这次会议中，可以和卢比奥会谈，因为你是到了美国来嘛，这样子一来，你在美国和卢比奥见面，就绕过了中国政府制裁卢比奥这个难题。你是在人家主方，人家的主场，你和他见面，这不是理所当然吗？这也就不妨碍我们原来的制裁了。否则你在别的地方去见面，哪怕你单独俩人单独在约好在某个地方会谈，那都意味着你对自己原来的那个惩罚的制裁措施的一种否定嘛。反过来你到人家家里去见了他，这就很自然。所以当时傅聪极力鼓动，但是呢，那次也没见成。我觉得这个没意见了，你可以推溯到早先。我们知道，川普一上台就提出，且不说他在就任之前，就说要邀请习近平来参加出席这个就职典礼。这点当然大家都知道，习近平不可能出来，只会派他的高级代表。那么，川普在上任之后就谈到，他第一件想做的事就是要和习近平会谈，而且当时还说过要在一个月内。那现在已经一个月都过了，那也没会谈成啊，也就是这就说明呢，川普本来是有意愿和习近平会谈的，而习近平那边呢，没有接话，没有接这个茬儿。那没有接这个茬儿，我觉得其实道理其实很简单，就是习近平他对和川普面对面的这种会谈实在没有把握。因为川普本来就不按牌理出牌，被突然说出一些话来，突然甩出一些问题来，而习近平大家看知道的，他确实是临场的应变能力是比较差的， 你要提的问题是他原来小本本上写着的，那他知道说，你小本本上没有的问题，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而遇到那种场合下，人家提出这些问题来，那你不能不没个回应啊。所以他就希望再观察段时间，把川普他们在台上时间长了，那么他的对华政策以及其他相关政策就越来越明显了，这样子我就好做准备功课了。这时候我们谈呢，他就比较有把握了，因为现在谁都知道，2.0的川普呢和1.0川普还会有不一样，嗯，但是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
嗯，
他屡屡做出很多大家出大家意料之外的事情。那你想习近平，当然他现在就很发怵了。那正因习近平是这么一种考虑，你下边的人也觉得这个时候，包括卢比奥自己，他也觉得在这个时候啊，两个外长来谈话，除非谈一些就是很表面上的话，如果要进行实质内容的谈话，恐怕也谈不出什么名堂。这就是，所以这个问题啊，我想他会随着川普在对华政策上的日益明朗，会逐渐得以解决。
好的，感谢虎平先生。我们这个现场的网友也针对这个美国国务院官网上面把这个 PRC 改成 China， 以及这个现在美中两国外长互不见面啊，发表了他们的看法。很快念几个，请两位来宾来互动一下。这位叫做宿州的网友他说，以 China 来替代 PRC 是非常不恰当的。 China 是一个5000年历史长度的地理文化民族的概念，和 PRC 是完全不相同的。仅仅因为考虑认同台湾的地位做出修改，他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还有一位叫 Reader Clear 的网友，他在 X 上表示说，特朗普时期也是中共邪恶中心分化欧美联欧抗美的最佳时期。美欧虽然被分化，但不至于分裂。这个美欧中俄看似多极，实为美中两极，美中互为敌对手。所以说这个卢比奥和王毅分庭抗礼呢，他认为是情理之中的。还有一位叫 DPCR 的网友他说，中共为了虚构执政的合法性，意淫美国敌人，王毅迎合习近平的喜好，而这个截犬废谣是伪鹰派真犬派，卢比奥背后有强大的美国，本人有坚守，才是真正的鹰派。犬派碰上鹰派会有什么结果呢？他说此处省略10000字。我想请两位来宾简单回应一下，我们网友跟我们下半场做简单总结了。先请陈破空先生好吗？简短的。
我想这几位网友都讲得很好，很深入。因为中美关系的格局摆在那里，是最大的敌人，最大的对手。面临摊牌，所以川普政府也显示他的风格跟拜登时期不一样。拜登时期啊，跟中国这边不管吵得怎么样，但到了国际场合还是该见面见见面，哪怕礼节性的会谈，哪怕中方的在中途啊赶走记者，那个拜登和布林肯都坚持了会谈会见。但是川普政府上来了，很干脆，很直截了当，谈不出什么就不要谈，不要见面。我认为这个王毅跟卢比奥之间呢，互不见面呢，主要是美方在主导，而中共呢，以为像过去那样，虽然骂归骂，我们还是可以见面的，但是美方不卖这个差，这显示了川普政府重大的政策转向和中美呢根本的敌对。
嗯，好的，感谢陈破空先生，也请胡平先跟我们做1分钟左右的总结啊。除了刚才回应网友之外呢，现在我们往前看，美中外长卢比奥、王毅互不见面这尴尬的处境，究竟该怎么来这个解套？是不是可能要收回制裁，或是收回“好自为之”这句话呢？也请你跟我们做最后的总结了，胡平先生。
收回“好自为之”这句话倒不必，因为这话说了本来就是一个场合上的话，说完就完了。至于收回制裁呢，这个倒是。显然是势在必行的事情，早晚的事情。但是我还是认为，到现在为止，两个这个国务卿和中国的外交部长都还没有面对面的会谈，其实主要还是在于川普和习近平之间还没有进行会谈。也就双方的这个外交部长对他们自己国家这个和对方的政策都没有完全清楚，所以他们也就自己很难谈。尤其是很难进行这种实质意义的会谈，一般的客套话、外交场的敷衍，这个是很容易的。但是现在他们需要的不是那种会谈。
好，我们非常感谢胡平先生，还有陈破空先生二位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非常感谢二位。好的，也提醒大家，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带您关注习近平号召民企大显身手。 国进民退大翻转，还有中国的 AI 和电车产业渐显领先的势头，为何中国制造2025却不提了呢？欢迎观众朋友们事先留言参与我们明天时事大家讨论，也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今晚的收看，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